这里有湖北黄冈周居士代表大家问的有1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师父教我们孝养父母，更重要的是养父母的心。那么师父少小离家，云游四海，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学佛不吃肉，不看报，不玩乐，长辈家人同样担忧，请问这算不算是孝养父母？这个我们生在动乱的时代，有时候是亲人没有办法团聚，在这种情形呢，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一代就非常普遍。抗战期间，我们都是在学的儿童，那个时候中国跟日本人作战，我们被日本人追着跑，所以在抗战期间做父母的人跟现在做父母这个心情不一样。我们大概从9岁10岁就要被家里父母训练过独立的生活，也就是说日常生活这个煮饭烧菜洗衣服这些通通要学会。什么原因呢？怕在战乱的时候全家人散失了，你小孩不懂得，没有生活能力，恐怕就活不下去。所以那个时代跟这个陈平时代不一样啊。那个时代就随时可以家破人亡，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高度的警觉，所以我们从小就离开父母，抗战期间，在这个后半期，我们都住在学校里，学校就是家，我们在学校里面的生活，那个时候是各家照顾，就像当兵一样，各家发一份薪，发一份粮食，发一些这个零用钱，也有救济的衣服，实际上讲，我们那时候都是难民，老师对我们这个恩德了，实在讲超过父母，所以我们的师生同学感情非常深厚，绝对不是现在人所能够理解的，这个是那个时候少小离家了，云游四海，这是没有办法的，而且父母嘱咐的，在那个时代赶紧走，不走可能就被日本人抓去了，就杀掉了，所以这种情形你们很难理解。那么学佛这个不吃肉不看报不玩乐，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因为离开的太久了，我离开这个父母兄弟整整36年没有联系，以后这个改革开放之后才想办法联络到的， 那么像我们这个情形现在还都有啊，你们看到前几天韩国南北韩啊，南北韩家庭眷属隔离啊，比我们的时间还要久啊，所以这种是变乱的社会。那么学佛家人不了解啊，当然感觉得这很悲观啊，为什么这么消极啊，娶出了家了。那么到以后明白之后，这才晓得出家的好处殊胜之处是他们意想不到的啊。第二个问题是，师父说一个人修学既要好老师又要好的同参道友，他说我有好老师难找啊，好同参道友也没有时间去找，他在家独修行不行？这个老师跟同学，古人说得很好，可遇不可求啊！啊，我们要刻意去找啊，很难找得到啊。那这个都是缘分啊，但是一定要有求的意愿啊，要有求老师、求同参道友的意愿啊。有这个意愿呢，你才会遇到。如果你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啊，你就不会遇到了啊。为什么呢？有这个念头就有感，有感呢就会有应，有感还没有应的时候，那是我们自己有障碍，所以是业障，业障消除之后感应就会现前，所以决定要有求的这个意愿。如果实在遇不到呢，那么在家里自己好好的修学也是很好的啊。第三，我们黄州有一些同修经常请其他法师讲开示啊，我都不愿意去，并劝他们也别去，这样对吗？啊，那恒顺众生又怎么讲？普贤十愿是对法身大师说的，法身大师可以说都已经成了佛了，不过不是圆满的佛，都是法身如来啊。那普贤菩萨劝导他们要恒顺众生，我们也学啊，我们学很难学得像啊，但是应当去学习啊，一切呢都能够随顺别人，也就是说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但是在随顺的时候啊，一定要观察清楚，它是善法我们就随顺，他是恶法我们不能随顺啊。如果他是杀人放火啊，找一些邪知邪见，这个我们随顺呢就错了啊。所以随顺是理智的，而不是感情的。如果我们这个修学确确实实啊开悟了，所有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我们都可以去听，只要他讲的是正法不是邪法，邪法去听呢那就错误啊。正法去听虽然跟我学的法门不一样，我们也应当去啊，这是叫做庄严道场啊，让初学的人看到这个道场啊听众很多，增长他的信心啊，用意在此地啊， 现在的话叫捧场。甚至于初学出来讲经的人，我们也都应当要捧场。他说的是正法，他不是邪法，庄严道场，这个是正确的。如果自己功力不够，听别人讲其他法门呢，我们这个心底也做不了主，会跟着去了，那这个就不可以了。这是你没有定力，你修学没有基础，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不许过。你不去是正确的。你去不受影响，这是正确的。但是一定要辨别这个邪正，要分清楚。第四，他说师父叫我们转六识为妙观察智，怎么样转？譬如我单位准备新建一个三星级的宾馆，交给我负责，我历时八个月，设计了14个建筑方案，只选一个，不分别，怎么学呢？转识成智是一桩难事啊！这一转过来啊，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圣人了啊！所以你现在转不过来是当然。为什么呢？你的智慧没有开，烦恼没有断，你怎么能转得过来？这一转过来呀，不但六道轮回没有了，十法界都没有了。连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没有转得过来。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转识成智就出不了十法界，可以出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要想出十法界，入这个华藏世界，这是做化身大事，那一定要转识成智。转识成智，转烦恼为菩提呀！是不是烦恼啊？那么你现在这个单位叫你做的事情，你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去做就好啊。这个转识成智的事情呢，最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是决定做不到的。我们只求老实念佛往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再转八识成四识分成两个阶段来办呢就好。第五，师父说读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我每天早晚读无量寿经一遍，念往生咒三遍，念圣号十口气，三管齐下，其余时间专看你老人家讲经说法及开示，这样修学是否妥当？这样修学很妥当。这个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不是我说的，是古来祖师大德了劝人念佛劝人念佛的话，这个用意在什么地方呢？在专精功夫 越专，专注啊越得力。所以修行的总纲领我们总是要记住，就戒定慧三学。这个是佛法的总纲领，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行正果教化众生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这个戒呢就是如法守规矩守法守规矩守法了，你就能得定定是修行的枢纽定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开智慧智慧是我们学佛的目标这个纲领呢总需要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只能够说依照规矩方法来修学这个地方求定甚深的禅定是不容易得到的但是很浅的定我们净宗里面讲的功夫成片这个功夫成片是很浅的小定我们一定要能够得到你的功夫成片这个往生就有把握了那么有人问什么叫做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简单讲呢你一天到晚心里面呢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事出世间一切事都不放在心上都真正放下了这就叫功夫成片如果心里面还掺杂着别的事情牵肠挂肚的事情你功夫成片就破坏了这个是最简单的说法由此可知功夫成片也不容易这真是许许多多大德所说的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不多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修净宗也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我们现在在外面教学也有这么一个概念对年轻的人对现在还有家庭还有工作还有责任没有完成的这些人我们的重点是把佛法介绍给他认识佛法认识大乘认识净宗他可以在他空余的时候他有空闲的时候学习我们因应现在社会环境真正专心修学应该在什么时候呢在退休之后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许多国家地区都有退休村那么在美国有老人公寓美国加拿大称老人公寓这个澳洲称为退休村 马来西亚最近讲的引发计划，这些人他工作已经放下了啊，进入养老的这一个阶段呢，那应当是专修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啊，一面念佛，这以念佛为主啊，一面要听讲经啊。为什么还要听讲经呢？讲经是让他明了事实的真相，认识西方极乐世界，坚定他的信心愿心，用意在此地。如果他的信愿非常坚定，经就可以不必听。所以这个老人退休村呢，我们想到最理想的呢，他应该有个讲堂，有个念佛堂。让他在晚年呢，这个时间啊，好好的用功，力求功夫成品啊，这就是待业往生啊，这是一般人都可以能够做得到的。第六个问题，早晚诵经念佛做课的时候，经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响声，甚至于突然见到异常现象啊，使人心惊肉跳。又如今年农历七月上旬的一天深夜熟睡时，突然呢土雷似的巨响啊，将我的孩子从床上啊惊到地上，全家三人不由自主的吼成一团。第二天别人都说没有什么声音，这是什么缘故啊？如何克服？学佛的人一定要记住佛给我们的教诲。这个《金刚经》上说的很多了，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这个一个大的阴身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能往生呢？啊，这个现象呢，也许他正在考验你的功夫啊。啊，说实在话，这个功夫不得力的时候，我们修学没有魔障；功夫稍微得力的时候啊，哦，魔障就很多了。啊，不得力的时候，你也有许多冤亲债主啊。他看你修行功夫不得力，他不理你啊。为什么？知道你不成功，到时候还来找你麻烦啊，还来报复。如果你修行功夫得力，他慌了。他慌张了，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那你过去欠他的命你还没还他的命，欠他钱还没还他的钱，你要走了这还得了啊？所以这妖魔鬼怪都来了啊。那么这种情形自古以来都有啊，也是我们常识能够理解的啊，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嘛啊，平常有过节啊，或者有债务啊，看到你也无所谓，如果看到你要移民出国去了，他就慌了 那出口我到哪里去找你啊？想尽方法的时候，赶紧先要讨债啊！这个麻烦都来了啊！那么这个往生，这是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啊！所以六道里面的冤亲债主啊，是会来找麻烦的。因此佛教导我们，我们每天你看扩诵也好啊，念佛也好，听经也好，我们都把这些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希望他们明了我们的成就对他有利益啊，我们成就了就是报恩啊，就是还债啊，这样诚心诚意去做，减少啊冤亲债主的障碍。大概一般同修不仅仅呢是供自己的祖先牌位啊，我看到有不少人供冤亲债主的牌位啊，由此可知，我们确有诚意啊，过去所做的是迷惑颠倒啊，愚昧无知造下的罪业啊，现在学佛明白了，总希望这个业障能够消除啊，给一切众生的过去过劫也能够化解啊，我们也乐意真诚的帮助他。佛家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无论与我有恩有怨都是有缘啊，有缘就是有关系啊，比较容易接近啊，这帮助啊就方便啊，就总有要帮助一切冤亲债主的宏愿啊。念佛这个不但是家庭，甚至于道场、念佛堂啊、讲堂。在极静的时候也会有这些声音或者有这些现象啊，这很多很平常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讲堂、念佛堂啊，我们肉眼凡夫只看到我们有多少人在念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比我们看到的人数不知道要多多少啊，你听了不要害怕啊，这些都不是找麻烦的啊，都是很有善心的，有善根，有福德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啊，所以有的时候会见到他们啊，会感觉到他们有动作。第七啊，这张家大师说，师父一生是佛菩萨安排的。那么我们这些凡夫是否也是佛菩萨安排的？若是的，如何不安排成佛？你这个话问得很好，我也在想啊，佛菩萨为什么不安排我成佛？这个里面一定要了解清楚啊！我在求学的时代，这个早年学佛的时代， 生活都非常艰难困苦。那么首先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如果不能够安定，不但是学道求学都会有障碍。佛法里面常讲啊，说法轮未转摄轮先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无论是求学或者求道啊，生活安定是先决条件啊，生活不安定你就没有心，就不没有办法安心下来求学啊。所以张家大师当时对我这样勉励啊，他叫我也是劝导，只要真正为佛法为众生啊，而不是为自己啊，你的一生呢就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都是佛菩萨安排的。这就是我们把自己要想怎样做怎样做啊，自己计划自己的生活放下了，从来不再为自己去想了，这佛菩萨安排。如果我们自己还在计划还在想怎么做怎么做，佛菩萨就不要操心了，看到哎，你自己会办了，我就省事了。你自己什么都放下他不管不行的，他就得要照顾。这是张家大师教导我，我想了很久，最后想的是还是不要自己操心的好，让佛菩萨操心，自己操心挺累一点啊。这是要真正信得过佛菩萨才行啊！如果对佛菩萨没有信心的，你很难做得到啊！要有完全的信心啊！《楞严经》里面所谓的“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门”呐！啊，决定不再为自己。活在这个世间也是为佛法为众生活着的，不是为自己啊，这样才能真正得诸佛护念啊，这个你的生活才是佛菩萨的安排，一切都随缘啊，没有丝毫勉强啊，这样就对了。那么如果我们一般人也想让佛菩萨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一定要发心啊！如果你不发心呢，啊，你的心发的不勇猛啊，发的不真诚，你的一生是业力安排的啊！这个就是世俗人讲的命运安排啊，在佛家不讲命运。业力安排啊，如何把业力转变成愿力？真正转变成愿力了，那就是佛菩萨照顾啊，龙天善神他有责任啊，他有使命啊，要守护的啊，要照顾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第八，无论是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娑婆世界，生命啊，好像是永恒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是否有个定数？ 若是有，是谁确定的这些定数？你前面几句话讲得很对，生命确实是永恒的，确实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既然不增不减，哪来的定数？我们要是以为有个定数，就又在打妄想了。我们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真相大白啊，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完全了解了。心里面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障碍。障碍我们见到啊，什么叫见到呢？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如果你要是在佛法里头稍稍有一点领悟，这些妄念都会消除。什么叫定数？什么叫不定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这念头就没有了。所有现象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幻化的。生命是永恒的。但是你这个生命啊，你这说的生命，佛家都不是叫生命，佛家叫神识啊，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啊，这是永恒的，不生不灭啊。六道众生呢，随着业力啊去投胎，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啊，佛家讲的两种生死啊，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这两种生死也是虚妄的，也不是真实的啊。但是这个虚妄，必须转八十成大圆尽智，你才能真正了解。没有转八十成四智的时候，你还是免不了堕在妄想分别执着之中。那么这只有程度上的前身差别。那么由此可知，修行正果确实不是一个容易事情。不要想这个只是妄想分别难断，就是执着就不容易。我们在佛法里读到的执着没有了，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执着都没有了，才超越六道啊！分别也没有了，这才能超越十法界啊！到最后是妄想没有了，才能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佛是叫我们破执着，破分别，破妄想。 那么法相中讲理讲事都讲得很多，讲得非常微细，这是教化众生的一种手段。你不是要喜欢想吗？就出了很多题目让你想，想到最后你不想想了，就放下了。所以说思境还远啊，用的是这个办法。喜欢用头脑的人，喜欢用思维、用思考的人，法相中。不喜欢用脑筋的人，有些人不喜欢想啊，太麻烦了，我不要想。净宗叫你不要想，相宗叫你拼命去想。那么由此可知，佛对一切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啊，教学的方法就不相同。但是最后是一个目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一切放下，你才能见到事实的真相。下面一个问题，如何辨别正法道场？如何辨别正法正教？你这三个问题可以合起来讲，这就是一个正字，怎样辨别正邪？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四义法，是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辨别邪正的原则。第一个呢，是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这个道场是不是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建立？这个道场是不是弘扬真正的佛家的经教？如果他讲的不是佛教的经教，或者是错解了佛教的经教，那这个道场就不如法。所以首先要问呢，他这个是不是如法？佛教经典的标准一定在大藏经。我们要以大藏经为标准。它里面有许多经典，大藏经上没有的。那这是假的，它伪造的。那这个不能采取的。这头一条叫依法不依人。第二呢叫依义不依语。我们知道佛经最早是梵文写的，传到中国来经过翻译。这翻译呢文字不一样，言语不一样，可不可以相信呢？佛就讲，只要他翻的意思对，就可以相信。语言多一句少一句没关系，一义不一语啊。那么像这个《金刚经》，这中国人念的最多的。《金刚经》在大藏经里面有六种翻译本，现在流通最多的是鸠摩罗什的一本，玄奘大师也有一本，六种翻译本都在大藏经里，换一句话说都可以依靠。你喜欢用哪个本子都行啊。为什么呢？意思都不错，但是翻的文字不一样， 啊，意思都不错。这样一来，就让我们对于不同的译本啊，里头不同的这个翻译文字，我们就不会怀疑啊，不会毁谤，我们都同样的尊重它。啊，这六个本子，你喜欢念哪个本子都可以，啊，都很好，啊，我们都尊敬，都赞叹。那像我们《无量寿经》的本子更多了，啊，古人在藏经目录里面看到的有十二种译本，啊，但是里面有七种啊失传，啊，现在保留下来的。在大藏经里面有五种，啊，那么这是佛意教导我们一义不一语，啊，我们对这个疑惑就化解了。啊，第三教给我们一知不一识，这一条很重要。啊，知是理智。识是感情，啊，学佛不能感情用事，啊，感情常常产生错误，啊，一定要有理性，啊，去判断，去观察，啊，末后一条教给我们了，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啊？讲法很多，啊，但是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对我有好处有利益的，那这就了义。我学了啊，对我没有好处，我都用不上，那就是不了义。啊，所以学了一定要有用处啊，就像你在学校念书啊，啊，你想将来在社会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你去学某一门知识，啊，学某一种技术，啊，如果你所学的跟你所做的完全不一样，你学了都没用处，那你就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啊，这就变成不了义，啊，可是佛这个了义里头啊有一个中心的原则，那就是一定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呢了生死出三界，这个才叫了义啊！我们知道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能证不上道啊！所以《金刚经》说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是从理上讲，法门虽然平等，我们根性不平等，啊，有许多法门我们学起来非常困难，啊，很难做得到，啊，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根性，确确实实能够帮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达到了生死出三界的目的，那这个法门对我讲就是了义。佛说了这么多经典，说了这么多法门，我们如何去选择？我们对佛的经教一无所知，啊，大藏经又没有办法从头到尾看一遍，怎么个选择法？啊，就选择了有赖于善知识。啊，我们要去找信得过的这个善知识。啊，我们对他相信，啊，因为他学的时间比我们久，啊，他的经验比我们丰富。啊，我们请他帮助，选几个给我们做参考，啊，这个我们就省事省得多了。啊，实在讲，世尊很慈悲，唯恐我们自己不会选择， 所以他老人家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指了一个大方向啊，经文里面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下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世尊呢给我们指出一个大方向。那我们想想，我们生在什么时代呢？现在这个时代是末法时代。佛说末法时期净土成就，那我们就选择净土法门呢，遵循释迦牟尼佛的指示。净土法门也非常广泛，我们在这个法门里头如何修学，这个要依靠善知识。善知识里面有现前的善知识，现在的有以往的善知识，以往这些祖师大德他们有很多著书留给我们做参考，这个样子才帮助我们选择一个正确的法门。那么这些正法道场的正法毕竟是有道风有学风，这是正法道场。道风是什么？修行，他有他们修行的方法。学风啊，是研究探讨教理我们今天讲经教学这是学风学风道风都不违背经教，这就是正法道场如果这个道场里面有教没有修只有天天讲经说法没有修行，算是半个正法道场有修行没有讲经说法也是半个正法道场不是一个圆满的圆满的一定是道风学风并重可是净土宗呢又有个特别像印光大师过去楞严山的这个道场一年360天天天念佛没有讲经的这是纯正法道场只有净宗可以那么进入这个道场念佛的人对于净宗的道理修行方法境界都了解一个大概到那里就是专修不必要再讲了那讲经打闲岔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定要解学并这个并重呢解行并重呢是我们现在进入念佛堂念佛的人信心不坚定还有怀疑还会见异思迁所以不能不讲经不能呢不在教下上奠定信心愿心的坚实基础是这么个原因所以邪正呢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去观察更进一步的观察呢就他是不是真的做到了那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宗哪一个教派也不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他要真正的如理如法的修行这是真的 不能够如理如法修学呢，那是假的。啊，就像《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那个原则，啊，这有真有假，啊，有邪有正，有偏有圆，有半有满。你把《了凡四训》里的念念呢，你就要仔细去观察，啊，你就很清楚、很明白了，有能力辨别什么是正法，什么是正教。啊，修行的根本的基础就是十善业道。啊，如果他的思想言行跟十善业不相应，跟十恶业相应，那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样的人呢，我们应该怎么对他呢？恭敬，不赞叹。啊，这善财童子教导我们的，我们对他恭敬，有礼貌，不赞叹他。啊，那么他这些道场，我们不去亲近他，啊，不跟他学习。啊，下面问题啊，第十个问题，师父叫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介绍佛法，弘扬净土，有人信，有人不信，啊，有人与宗教法轮功扯在一起，甚至啊毁谤，请问我们是否有罪？能否继续演说？啊，这个可以说你们有罪，你可以继续演说。啊，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我们学多少说多少，没有学的、学到的、不知道的，他来问我们就回答，这个我还不知道，我还没有学到。啊，这个绝对没有过失。啊，孔老夫子说得很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千万不要强不知以为知，那就容易啊出错误了。啊，就自己知道的答复，啊，这样就非常之好。啊，要把佛法热心的介绍给人，啊，他信很好，他不信也很好。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怎么听到耳朵里去了吗？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我们知道现在不信的，也许来生来世的你就会相信。啊，我把这个种子种到你耳根里面去了，啊，拔也拔不出来。啊，这个法轮功决定不是佛教。啊，那么我听一些人跟我说，就是法轮功讲他的，他是在佛法之上啊，所有一切佛都不如他了，那这是假的。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他真的要成佛了，佛跟佛平等的，啊，佛佛道同，啊，没有哪个佛在高，哪个佛在下，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成佛之后也没有先佛，也没有后佛，啊，他是平等的。啊，古人有个比喻，啊，像这个江河里面的水一样，流到大海就平等。啊，你流到大海里，海水，你说哪个水先来的，哪个水后来的？没有了，都没有了。啊，所以真正有成就的人呢，心地是慈悲的，啊，心地是平等的。啊，如果还有高下之分，啊，这高下之分呢，里面就共高我慢，啊，共高我慢，决定是凡夫才有，那是严重的烦恼啊。他贪嗔痴没有断，他是凡夫，啊，这个是冒充佛法的外道，啊，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啊。下面是一个问题，他说读《无量寿经》，有些字读音不知是否准确，如醒啊，醒有的时候念恨啊，乐有的时候念药。 有几种读法，读错音是否影响效果，这算不算作语言文字像？这不是作语言文字像，一定要把音念准确啊！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呢，问问别的同修啊，要看上下文的语气啊，你就知道应该念什么音啊。第十二个问题，这净宗有哪些门理门规？特别是对在家居士，如建佛堂、烧香供佛、拜佛、诵经念佛，包括给师父写信，布置称呼和各式啊，这些问题你问问呐、啊，我们净宗学会的这些法师，他们会给你解答啊。那么至于啊，对师父写信这些称呼各式啊，好像佛门里头也有一个小册子啊，可以找得到啊，这个做个参考啊，这样就好了啊。请师父常住于世，讲完华严，讲完无量寿经，培养更多的弘法人才，普度众生。这个事情我也是预言，也不攀缘，也不勉强啊。如果有这个机缘的话呢，我确实希望把华严经讲圆满啊。过去我的老师发了这个愿啊，他说他要把华严经讲圆满，然后再讲一部弥陀经，他就往生啊。结果他华严经讲了一半，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当然有他特别的缘分啊。佛法一切呢，都是在缘，缘聚缘散。我们大家热心，弘法、修法，啊，依教奉行，啊，就能够转业报身为愿力身，啊，业报不自在，愿力就自在。愿力虽然自在，这老师自在呀，可是大众不自在啊。大众啊，要有人真肯学。佛是门中，不是一人的啊。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华严经讲一半他就不住持？啊，我们冷静去观察，也能够看出一点迹象啊。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住久了，学的人啊，这个心里啊疲厌了，啊，那么他有没有办法找一个新的地方？众生的心啊，总是喜新厌旧啊。你看，在一个地方讲经说法说了38年。说的人听众都讨厌了，那怎么能不走呢？他不讲完也得走啊。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那么我们在国外啊走的地方很多啊，常常可以换个新地方啊。李老师在台湾没出过门，他没有办法去换地方。尤其晚年的时候年岁大了 外面人也不敢请，虽然他身体很好，总是年岁大了啊，请的时候责任太重啊，万一照顾不周到，他往生了，那请的人这负担不起啊。所以到台中去看他的人很多啊，请他出去弘法的人呢几乎没有啊，这个是有特别的原因啊。下面有一位台湾台北关居士请问，他弟子读无量寿经有一个疑问啊，他说在法藏因地第四种，世间自在王如来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其时间计算是否如下？人命从十岁到八万四千岁，每百年正一岁，每一正劫为一小劫，如此推算，四十二劫时间为五百多亿岁，但世间自在王佛说法千亿岁，如此一来是否有矛盾的现象啊？或者为弟子计算错误，恳求老法师慈悲开示，大概是你计算错误了。为什么呢？你计算是小劫啊，那小劫42劫的时候确实只有500多亿岁啊，佛讲经说法有千亿岁了，那么加了一倍了。要知道佛经上讲的这是大劫啊，这个20个小劫是一个中劫，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啊，它的寿命是42劫是大劫，这个时间非常非常之长啊，所以千亿岁说法了，要像我们现在这个人间寿命来讲啊，人寿就算百岁来讲吧，千亿岁说法大概也不过就是一年吧，啊，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所以不是用小劫来计算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